那我们说这次开战以后啊，开战季前锋为什么做出这么一个判断？以前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尤其开战那前两天可以看到啊，前两天看到美元指数这种上涨，其他的所有资产类别啊，包括黄金、白银啊，包括权益资产，所有的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什么一起跌跌啊。那这种一起下跌，你就会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两天它所处于主要体现的一种宏观特征是什么？是一种流动性的方面的冲击啊，流动性方面的冲击。就这个避险资产，传统的这个几个避险资产都不涨反跌，黄金、美债。啊，不涨反跌，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轮前两天开战这个东西，它体现了一种流动性层面的一些变化，流动性的一层风险，就美元指数涨，其他都跌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它呢立竿见影呢就可以影响到黄金啊，黄金啊，所以黄金，如果你从表面上来看啊，它明显是受到了强美元的压制啊，就说这个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个美元指数的上涨啊，体现的是这种流动性层面的一种冲击和变化和冲击变化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看的表象啊，看的是表象啊，你只是看到什么？看到了这个表象。啊，意识到啊，原来是流动性方面有问题了。这几天你看到什么？看到风险资产啊都有所恢复啊，又有所反弹，又有所反弹啊。那你这个是看到表象了，真正是什么？真正还是要看底层的逻辑啊。还是我给大家讲了，要看底层的逻辑。这个底层的逻辑啊，就是黄金走到这儿，它的基本面是不是在变化啊？基本面中线趋势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啊？它的这个所处的周期象限是不是在发生变化？那我们讲就是说，为什么说这个开战即巅峰呢？就是有很多人他把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啊，当做什么？当做推动黄金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推动力。我告诉大家啊，刚才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地缘的因素啊，它是推动黄金的一个支线因素，一个支线逻辑，不是核心逻辑啊，不是真正的核心逻辑啊。地缘因素是一个什么？导火索因素，是一个助燃剂因素啊，是一个催化剂因素啊，是一个就是你在这个本身在这个上行的一个趋势中，或者在它原有的趋势中啊，容易成为一个催化剂因素。比如说我们从1月15号时候看到黄金开始发疯啊，正好那几天什么？正好那几天委内瑞拉的总统被抓了啊，然后这个啊，就波斯的这个啊，这个战事在酝酿等等啊。然后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主线逻辑以后啊，你容易出现什么情况？啊，你容易出现22年3月份这种情况。22年3月份的时候，俄乌战争开打的时候，黄金呢恰好是什么？恰好出现了开战即巅峰的情况啊，就是开打的时候恰好见顶了啊，短期见顶，当然不是长期见，就是见顶了啊。六个月之后，六个月跌了多少啊？又跌了 20%， 是不是？从黄金大家还记得吗？你们可以回溯一下啊，从2080多美金一盎司跌到多少？跌到1600啊，跌到1600，跌了差不多 20%， 跌了六个月啊。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啊？你看到什么？开战即巅峰。然后我们上周六给大家做的什么判断？这次也要什么？也要防止和小心啊。开战即巅峰，因为市场的这个资金啊，它本来我们给大家讲，就是从1月底啊这一波下跌以后，大的动荡以后，它本来就在运行在一个反弹的一个中规中矩的反弹的趋势过程中，你还并不能完全判断说黄金已经再次走强了，或者说有可能再创新高，本来它就在一个中规中矩的反弹过程中，对吧？那这个反弹过程中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啊，市场利用什么聪明钱啊，机构啊，利用这种漫天的这种舆论啊，漫天的这种信号啊，大家都觉得开打了，赶快抢黄金啊，乱世抢黄金，利用这种情况反而成为聪明钱。啊，收割存钱啊，机构钱收割散户钱的一个时候啊，所以是什么？如果是开战即巅峰的话啊，你就要小心什么？小心二次挂在树上的可能性啊。那第一次挂在树上为什么好下来？因为我给大家讲过，黄金什么？黄金的群众信仰深，群众基础好，基础广啊，所以下来以后呢啊，它还会有很强的这种热乎气儿，也就是余温未尽啊，余温未散。